名而名为邪正真理大小偏言也。这是所谓丙二一名变相，要分两科，丁一得名就得出这个名称来，得出名称来。怎么叫做邪正真伪大小的发心呢？然后下头丁二变相，变相变相，我们看这文，是有行人一向修行，不求自心，但知外物，或求利养，或好名闻，或贪现世欲乐，或望未来果报，如是发心，明知为邪，既不求利养名闻，又不贪欲乐果报，唯为生死，为菩提，如是发心，明知为正，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众生，闻佛道常言，不生退却，观众生难度，不生怨片，如登万仞之山，必穷其顶，如上九层之塔，必透其巅，如是发心，明知为真，有罪不忏，有过不除，内浊外清，使情中带，虽有好心，多为名利之所夹杂，虽有善法，复为罪业之所染污，如是发心，明知为伪，众生寂庆，我愿方庆，菩提道成，我愿方成，如是发心，明知为大，观三界如牢狱，视生死如冤家，但其自度，不欲度人，如是发心，明知为小，乐于心外兼有众生，即以佛道愿度愿成，功勋不忘，知见不明，如是发心，明知为偏，若知自信是众生，故愿度他，自信是佛道，故愿成就，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，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，行虚空之行，证虚空之果，亦无虚空之相可得，如是发心，明知为缘。到这，到这就是就是第二变相，变明发菩提心愿的相创，就到这里一个段落。那么这八种的相，我们就一一的加以说明。是有行人，是有行人，世间有一种修行之人，一向以来发心修行，不救自心，不救自心，不来探究自己的心性，自心也就是真如自性本有的真心，这种的真心不从父母所生，他不同于世间人所认的现在身内的落短心，所以我们的真心呢，不是落短心，落短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只是假名为心而已，并没有功能利用的。或者说了，有的人认为呢，这个心它还能够种种思维分别，怎么说没有功能利用呢？回答说，思量，思量是第七识的功能啊，莫那识，第七莫那识的功能功能，分别是第六意识的作用，所以不是落短心的作用。假若说落短心实在能够思量分别，世间最初始的人落短心仍然在心中啊，为什么他也不思量也不分别了，就可以证验落短心没有作用，没有功能作用，没有思量分别的功能作用。所以这里的心不探究自心，这里的心就是本有的真心。 把那个真仙，他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也不在中间，居无所在。这个是就着真谛来谈空的。虽然无所在，而他也确实是无所不在，这是就着属地来说有的。就好像虚空不在内外中间，而那个一处都有虚空，连地中尚且有虚空，像出土一尺就有一尺的虚空，出土一丈就有一丈的虚空。所以色空、色法跟虚空是无障碍的，我们的真仙亦复如是，是空有无碍，二谛真属二谛圆融的。所以真心呢，它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的。那么不救自心，就不肯参救此心。既然参既不参，怎么能够明了？既然不能够明了，怎么能够依之而作为因地心的修行呢？这个就一向修行，不救自心，但知外物，只是了知，从上的心往外奔驰，外头的事物，心外的这些事物。所以下头就列出了立阳明问，这个文要念问，明问或者贪现世的欲乐，或者未来的果报，这些都是外物，都是外物。那么我们现在就一一的加以解释，一一的加以解释。关于贪求、渴求利养、渴求利养，也就是求财力的供养、财力的滋养，其实我们修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去求利养它，它利养自然到来的，利养自然到来。怎么说呢？普藏经他这么说：若有一心行道比丘，千亿天神愿供供养，但能一心行道，终亦不念衣食所需，如来白毫相中五千亿分光明，其中一分供出弟子，假使一切世间人皆出家随顺法行，毫相五千亿分不尽其一。这段意思就是说，假若有一专心一意来修行佛道、修学圣道的比丘或者比丘尼，千亿的天神他都发愿共同要供养的。所以只要能够专心一意来修行圣道，终究也不必想念到衣食所需要的，衣服饮食所需要的。如来的白毫相当中五千亿分的光明，其中的一分供给给诸位弟子们，假使了一切世间人都出家，一切世间人都发心出家，能够随顺法行，能够如法的修行，随顺如来所教如法的修行，毫相五千亿分不尽其意。好像的薄千一分提出一分来，世间人都出家都吃不完的，都用不完的。所以我们不必忧愁，利养都有，只要一心行道就好了，人家就主动的扶持。这个确实是有例子的，我们也不必举例了，大家都知道就好了。这个叫渴求利养，或好名问，或者贪好贪爱， 有推动虚假的名誉。在摩诃止观里头哦，曾经说了一段，说了习夜夜落禅师，道破河海，住则四方云养，去则千百成群，隐隐轰轰，亦有何意，临终皆回。这过去有一位叶落的禅师，住在叶落这个地方的禅师，人家不敢称呼他的真实的这个法号，就以地名来称呼他，这很尊重他。道破河海，他的道德了这种名声传播这个整个河海，住着四方云养，他住在那边哦，四方的人哦都来依止他啊，好像这个这个北极星哦，众星围拱他的情况一样的。假若离去的话，就千百成群，千百都成群作对的围绕着他，跟随着他，然后走起路来隐隐轰轰的啊，隐隐轰轰，隐隐就是声音很大的样子，轰轰就形容气势很盛大的样子，隐隐轰轰，亦有何意，这样子又有什么利益呢？临终皆毁，而你临终啊，不得好死啊，死的时候状况不好，都是后悔了。假若没有真实修行功夫，死的时候不好听。所以我们要求的就是到临终中很自在的走，去得非常的安详，而且欲知实质咯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如如禅定，那最殊胜的。所以要在我们平素用功，也不求名闻，不求利养啊，默默无闻的最好，出名不好，出名反被名所误。所以讲到利养，再补充一个公案哈，在法院出庭第92卷，他就引杂宝藏经这么说：二十四王为提婆达婆日诵五百虎梵，多得利养。诸比丘薄佛，佛言莫羡提婆得利养，而说偈言：芭蕉生时枯，芦苇亦复蓝，羁旅怀刃石，罗旅亦复蓝，鱼贪利养苦，智者手持孝。杂宝藏经上都说，二十四王为了提婆达婆，每天送五百斛的饭，等于五百锅的饭就去供养给给提婆达婆，所以提婆达婆就多多的获得利啊。诸位比丘就禀拜佛陀，佛陀就说：不要羡慕提婆达婆获得利养哦。佛陀就说了偈颂，这么讲：芭蕉生时枯，芦苇亦复蓝。芭蕉假若有生了果实，它就枯萎了。芦苇草也是一样的。距离怀认识，这个句怎么写呢？句就是马字边，左边一个马字，右边一个巨大的巨。距离它是像驴而比较小一点，很会走路，很会走路的。距离怀认，它假如怀认的话，它就死了。罗驴亦复蓝，罗驴也是如此。鱼贪利养苦，鱼吃的人贪求利养，这是很痛苦的， 智者守吃孝，被智慧的人守吃孝的对象了，成为智者守吃孝的对象。所以我们不求利养，也不好名闻，或贪现世利乐，或者贪爱贪求现世现在世享受五欲的快乐。关于五欲快乐的境界，五欲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叫做财色名食睡，第二色声香味触。财色名食睡是地狱五条根哦，色声香味触亦复如是的。但是这两种都被世人所贪欲求得的，所以称为五欲，称为五欲。所以贪求五欲是非常糟糕的，将来会堕入地狱的。我们贪求一条，就好像一条的绳索绑在身体上，假如贪求五条，就等于身体被五条的绳子捆绑住了，就解脱不了。所以凡事修行要有成就的，就是不受出世间法，就是修习禅定的人，他要想得到色界天的禅定、无色界天的禅定，他不将这个欲乐放下，怎么能够得禅定呢？也不能够得的。而世间的禅定况且是如此，何况我们修出世间的圣道，更要放弃无意的贪求了。